第八节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，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，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。好，这个如果我们单单讲说 这条诫命，第二条诫命就是不可以有偶像的话，那好，太简单了，我们也知道绝对不是只有这个意思，我们都没有做雕刻什么偶像，我们也没有做什么东西。从最简单的来讲，生命记里常常讲，你没有看到上帝的形象，所以你不要把上帝形象化。但是如果我们把它讲的深一点的话，我们把上帝形象化就不只是有一个木头石头雕刻的一个什么东西了，我们心中就像我们刚刚讲的，可能知识、学问、金钱、儿女、爱情、自由，很多东西变成我们的偶像了，都不可以，任何的东西都不可以。事实上这里我觉得今天在我们当中，我刚刚说的金钱、权力，这些东西都不是有形的东西，而它会霸占我们的心，它会牢笼我们，它会叫我们依靠它，它会叫我们以那个为最大的快乐。有钱了，有女朋友了，有美貌了，有博士学位了。那么这个也次序哈，第一个是不可以为自己做偶像，不可以为自己雕刻，为自己，我想那个重点就是这句话的重点就是你不要把自己当作神，不为自己，其实我们不应该为自己做任何的事，我们一切是为主，一切是为了灵舍，我是为主而活，我是为着我的灵舍而活，我当然也吃也喝，甚至我很注重吃喝，很注重读书，但是做这一切都不过是要把我自己不是当做终极的目标满足自己，而是把我自己当做一个更好的上帝的仆人和器皿，来服侍上帝，服侍教会。所以不要为自己，这个诫命，第一个是不要为自己做任何的事。各位，不要为自己喝一杯水。我讲课都喝很多水，不是为自己喝的，是希望我讲的能够对你们更有帮助。我不为自己睡觉，哎呦，我尤其讲课之前一天，我一定要睡足了觉。我不为自己睡的，我希望我头脑清楚，能够让你们得到帮助。不是说我有什么了不起，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子。我们做的每件事，你们得帮助，也不是希望各位圣经更熟悉，是希望我们都能荣耀上帝。我们终极的目标总是荣耀上帝，不为自己。第一个是不为自己，第二个就是不做偶像。那个重点就是不要用偶像来代表上帝，不要用偶像来代替上帝。这个跟自己比较没有直接的关系哈。在罗马书一章二十三节，这个人的罪恶就是把神的荣耀用必朽坏的偶像来代替了。出埃及记三十二章第四节，以色列人犯罪哈，做偶像，就是他们并没有说他们在做一个巴利，这个是摩西在山上的时候，他们在地下做了金牛犊，他们并没有说那个金牛犊是巴利，他们说那个金牛犊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。这第一第二个不太一样，第一个是不要为自己做任何事，第二个不要用其他的东西来代替上帝。因为我们人的弱点哈，就是我们属肉体，我们总是要，我们能信的对象总是一个摸得到看得到的东西，摸不到看不到的我们就不太能够信。那所以单单靠着圣灵我们能够信靠上帝，这是很重要的。第三个哈，不要侍奉这些偶像。第一个是不把自己当神，第二个是不用其他东西代替神，第三个呢，不用其他东西代替神或代表神，第三个呢，不要把任何一个偶像当作神。 那这个神会嫉妒的，他是忌邪的，就是嫉妒的，他不允许你有第二个丈夫。这以西结书很喜欢形容的，我们是他的妻子，他是嫉妒的神。好，各位，你会不会觉得上帝讲的话太过分了，太重了？但是当然不过分不重。当你为自己雕刻偶像，把自己当作神，当你用其他的东西来代表上帝的时候，甚至可能是教会，可能是圣经，可能是牧师，可能是金牛犊，你说你还在信上帝，但是用一个有形东西来代表的时候，当你就用其他的偶像来代替的时候，这是第三个。这些，第一个叫上帝嫉妒，第二个显然上帝认为这个叫做恨上帝。当一个男人有婚外情的时候，我听过很多男人这样讲，两个都爱，这是胡说八道。你爱另外一个女的，从这里来讲就是你恨你的妻子。你说我没有，其实我是鱼与熊掌都想兼得，可能在人间有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，可是神用了很重的字眼，你做了偶像就叫做恨我。哎呦，这神实在是讲得太过分了。没有过分，神配得、值得、应当得到我们所有的爱。你的爱有一点不在他身上，那叫做偶像，你在恨他，他会追讨你的罪。那么爱我、守我诫命的，这也是不可拜偶像、不可做偶像、不可为自己做偶像的正面的意思。正面的意思就是爱上帝，单单爱上帝。爱上帝，我们又记得在约翰一书里面常常讲的，我们相爱不是只有在口头上面、言语和舌头上，在行为和诚实上。如果我们真的爱他，就一定有爱的行动，那就是守他的诫命。他给我们的诫命、给我们命令，就是叫我们彼此相爱啊，在圣洁中靠着上帝在彼此相爱。你爱他，上帝更爱你。好，这里有一个问题哈，就是我们不花太多的时间，但提一下。三四代追讨他的罪，直到三四代。我们也曾经讲过当面罚哈，这个当面罚就罚一个人和追讨到三四代哈。当上帝讲当面罚，那是指他的处罚是很快的。当讲三四代的时候，那是讲他的处罚是很严厉的。如果继续传下去，就会继续处罚，好吧？那我们的困难是第二代、第三代、第四代，多么的倒霉啊！老爸做了一个偶像，这个罪怎么会追溯到我的身上来呢？这连最现代的法理观念都不对嘛。这父亲是杀人犯，我儿子还是照样可以当总统啊。除非我儿子同样犯了罪嘛，为什么要追讨他的罪直到三四代？好，我做牧师听到的问题常常是这样，为什么有那三四代？这实在是非常的不公平。对了，这个我们需要解释，但是呢，下面一个更不公平的事从来没人问过。这守我诫命的，我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。各位，这也很不公平啊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这个人做了一件好事，所以子子孙孙到一千代都蒙福？这也是不公平，只是占便宜的不公平我们都不讲，不舒服的不公平我们就讲了。你买爱国奖券，现在是乐透，买了100次都没中，你说真是不公平，好倒霉。各位，我从来没有听过买一次就中了说好不公平，一样不公平嘛。照获然率来讲，这是很不公平的，你不应该就中的，你中是我不知道是百万分之一还是万分之一的机会，这是很不公平的。你各位可见得我们在骂上帝不公平的时候，我们是在不公平的在骂，我们选那对我们有利的。这没有回答问题啊，这只是把那个骂问的人骂了一顿而已哈。然后还有不公平的，就是这里很显然上帝对我们的好是千倍的，上帝对我们的刑罚是三四倍的，所以对我们的好是千倍大过那三四，这也是一个不公平。但是同样我们也不追究那个， 我们最追究的就是我们亏的部分。你赚了一千倍，你不去问为什么；你亏了三四倍，你就问为什么。这都是我们人小气的地方，不诚实、不公平的地方哈。也有人用以西结书第十八章来讲说，这一段经文已经废掉了，因为以西结书十八章就讲到再没有什么父债子还这类的事情，每个人的好也好、坏也好，自己负责任。各位，我不觉得圣经任何一部分会废掉另外一个部分，圣经是新约旧约每一个字都会成全的。不过我们在了解的事上的确是我们需要了解的更清楚一点。我认为以西结书所讲的，还有圣经里很多地方讲神会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，这是真的。我认为这个三四和千也是真的。我认为神白白赦免我们的恩典，赦免我们的罪过，白白施恩，这也是真的。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因着他的死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，那个追讨的罪通通都不追讨，也是真的。你说都是真的，就应该有几个就一定不真嘛？没有，都是真的。我认为还是要用信心来看整个这些经文，不管是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就是神的恩典已经涂抹了一切的罪，和每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，和三四代和千代的影响，我觉得都在现实的生活中真实。怎么真实呢？信靠上帝的人，我们就知道没有任何的罪追讨在我们身上，主的宝血都涂抹了。信靠上帝的人，神也一定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来或恶或善来报应我们。如果我们信靠上帝得罪了神，神也会来按照我们的罪过来修剪我们。我们信靠上帝，神也会按照我们从他那里领受他的恩典，不配的恩典来赏赐我们。总之信靠上帝就都有福，即使是犯了罪，神的刑罚也变成一种管教。好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三四代的问题和千代的问题。我认为在罪恶的世界里面，罪还是有影响，其实这根本一点都不神秘，一讲大家都知道了嘛。对，我们每个人都被我们的父母影响，也被环境影响。所以如果是有人生在这个广岛长崎，也许儿子孙子都有某种这个得癌症机会比别人高的这个可能，因为那个地方的放射性特别多。你在某一个化学工厂附近工作生活，也许那里的废水会影响不只是你和你的子孙。这太简单了，就是说罪恶的世界，那个罪恶的影响，不管是污染或任何东西，是可以有可以延续下去，这非常合科学。包括胎教嘛，妈妈在怀孕的时候心情非常好，也许小孩子也是比较健康一点。妈妈在怀孕的时候猛抽烟、猛喝酒、猛吸毒，对小孩子影响当然是很坏。妈妈在怀孕的时候常常听莫扎特的音乐，也许就跟母牛听莫扎特音乐，听说奶特别多，这也是，就是好的坏的都会影响。这个即使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，神也没有把这一层自然律拿掉。那重要的就是我认为上帝的恩典是尽量的把坏的限制，把好的让我们不配的继续的挪开延长。只是因为人不断的在犯罪，所以我们总是在看到那三四代三四代，因为好不容易第三代神说啊停了，结果我们又在犯罪，所以就继续下去。那千年也难有一个人依靠上帝，所以那个千代的祝福呢就反而看起来少一点。其实你凭着信心来看，我觉得神真是不断的，真是千倍的恩典，三四代的管教而已。所以我觉得这个经文既是真实的，也是叫我们感恩的。